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专题研讨》95题，第94题：不可毁谤和分裂渔民教会。对生命之光派的劝告。江牧师将生命之光派当作宗教改革家，将本会看作被盗堕落的巴比伦罗马教会。原为韩国本会的江秉国牧师和他所建立的生命之光派教会，强调要靠圣灵悔改，离罪成圣，遵守上帝的律法，并反对新神学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的片面虚假的福音。这些本来是很好的，但可惜却矫枉过正而趋向于另一个极端。他们对启示录17章和但以理11章末段预言的讲解也有严重的错误，偏离了本会传统的正确解释。此外更为严重的是，不顾预言之灵的告诫而不断地毁谤和分裂本教会，并且不符合事实地将自己组织起来的生命之光派标榜为宗教改革家，将我们末后渔民教会比作被改革的、被盗的、堕落的巴比伦罗马教会。江牧师在《上帝的教会》这一篇讲章中说，我们现在知道说罗马教会就是巴比伦之母，但是当时的宗教改革家们当初并没有这么认为。这个问题是逐渐被大家认识而成为普遍共识的，但刚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除了罗马教会没有其他的教会，这是上帝的教会，但他是被盗的，是堕落的。所以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起初的2年非常苦恼，我怎么与上帝的教会征战呢？我本意不是这样的，所以他非常的苦恼。可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传福音时从教会受到异端的指控，被控告为分裂教会的人，我们也时常苦恼，大多数人误解我们，你们竟然称教会是巴比伦，我们也被看作是不受教会支配的独立团体。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心里也常常非常混乱，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也是当时宗教改革时期改革家们的苦恼。我们要理解他们，刚开始并没有什么名气，又是被教会定罪的人，只是现在被认可为非常优秀的宗教改革先驱而已。他们当初的立场也和我们一样，我们要明白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观到底是什么。最终他们为了自己所信的就献出了生命，我们也要为我们所确信的真理献出生命，这就是宗教改革家。江牧师以上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从14世纪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和先锋的英国早期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起，到15世纪被罗马教皇用火焚烧英勇殉道的捷克的两位宗教改革家胡斯和耶罗米，再到16世纪欧洲各国先后兴起的许多宗教改革家，都早已对但以理2章7章的预言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理解，都早已明确认出但以理7章离道被教迫害上帝子民的小脚就是罗马天主教皇。这一预言的亮光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巨大推动力，使他们不惜为此而献出宝贵的生命。甚至在这之前，早就已经由上帝忠心的仆人和圣徒指出了罗马天主教会就是预言中的巴比伦教会，罗马教皇就是但以理7章的小脚。例如在莫兰所著的 平民奥山谷传福音之教会的历史一书中说，值得注意的瓦典西派人关于敌基督的论文强调教皇制的教会应验了但以理、保罗和约翰等先知的预言，关于这有以下广博的陈述，这就被称为敌基督者，或巴比伦，或第四兽，或说淫妇，或大罪人、沉沦之子。译自莫兰所著的《平尼奥山谷传福音之教会的历史》143页、158页、159页。但是首先宣称但以理七章的小角是历史上的教皇的职位，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敌基督制度的，是1240年在奥地利的利金斯伯会议上沙士堡的大主教伊伯哈特二世。他这宣称的意义显而易见是巨大的，这个主张实际上成了威克里夫、路德、克兰麦、洛克斯和欧洲大陆、大不列颠以及以后北美所有宗教改革时期与往后时代的改正教的注释家的立场。例如 SDA 圣经注释上说，宗教改革前牛津大学的教授约翰·威克里夫于1384年去世，强调小角是教皇的职位，是从十角的国度中兴起的。他简单的陈述，为此我们的牧师们遇见那为主宰的教皇，从1529年的廷达尔开始，如今在改正教中认出教皇制的小角，实际上已经意见一致了。在此时期，十角的名单作为构成欧洲的国家是很普遍的看法，并日渐正确地努力找出1260年的时间起止点。以上选自 SDA 圣经注释解释但以理书的历史沿革第三章。江牧师的错误尤其严重的是，他将自己组织起来的生命之光派组织标榜为宗教改革家，将我们幕后愚民教会比作被改革的离道被教的巴比伦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在他的其他讲稿中也不符合事实的或者言过其实的批判我们教会，说我们教会已经被盗了、堕落了。又将本会当作被盗堕落将亡的以色列国和犹大国来批判，甚至认为本会几乎成为将亡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了。江牧师在《生命之光》一书中还说，现在我们复临信徒的状况非常不好，教徒们都已经堕落了，甚至教会的指导者们也堕落了。选自《生命之光》第二册12至13页、19页。尤其过分的，他把本会批判的像古时被盗将亡的以色列一样，他用古时先知斥责被盗的犹大家和以色列的话来斥责本教会。例如他说，以赛亚书1章7至9节说，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西安城。西安城原文作西安女子，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上帝怎样对待以色列百姓的呢？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里说到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一些余种，非常少的余民。如果没有这些余种在教会里，如果在教会里去除这些人，教会就会成为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姜炳国牧师又说，再往下看10到13节，这也正说明现今我们复临信徒的状况。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这也就是说，你们向我献上的礼拜和赞美我已经厌烦了，并且香品指祷告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15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这里说什么呢？尽管多多的祷告但是没有应答，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的罪遮挡了我们的祷告。诗篇66篇18节。现在我们复临信徒的情况非常不好，教徒们都已经堕落了，甚至教会的指导者们也堕落了。上帝怎么能接受像这样的人的赞美和祷告呢？甚至说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以上选自《生命之光》第二册13页、14页、14至15页、19页。姜牧师的这些宣讲显然是以偏概全，只讲本教会中的阴暗面，一点不讲本教会中上帝忠心爱主的仆人和渔民的光明面。本会全球的传道工作每年有100多万新信徒加入本会，增长速度在基督教各教会中名列前茅。本会全球已经有1800万信徒，本会国内也已经有40万信徒。请客观地看一看，国内各处本会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这样坏呢？千万不可自以为意，自以为是最好的，而专门批评论断别人，甚至批评论断否定全球本教会。姜牧师所片面宣讲的这一切严重错误的信息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分裂本教会，他们从本教会中拉出少数受蒙蔽的人去参加他们生命之光派另外组建的教会聚会。圣经和预言之灵见证本会是上帝末后渔民教会，同时也是老底家教会，完于圣灵一定会降临在被炼净的渔民身上。其实本会是上帝末后的渔民教会，启示录12章17节，本会正是应验了启示录12章17节和启示录14章6至13节的预言的，在末后传扬永远福音和三天使信息的渔民教会，同时也是末后时代的老底家教会，启示录3章15至20节。作为老底家教会，必将经历三个灵性阶段。第一个阶段，过去的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的阶段。第二个阶段，目前的责备管教炼净和吐出去的信仰大摇动的阶段。在这个阶段， 要将一切不肯悔改发热心的，甚至信从传讲谬道的传道人和教友，从主口中吐出去。起先不是离开教会，而是从灵性上被主吐出去，同时使一切悔改发热心向主买火炼的金子、白衣和眼药的上帝余民被炼净，可以接受圣灵晚雨的浇灌。第三个阶段，最后的晚雨复兴阶段。华爱伦在教会证言中也特别为本会辩护，坚称本会不是巴比伦教会，而是渔民教会，并将一直蒙主保守、管教、炼净、使用，直到世界结局之日。证言精选第二集，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因为有上帝幕后真正忠心爱主的渔民在本会中，他们将要经受责备、管教和内部信仰大摇动的经历，而完全被炼净，做好准备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将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大有能力的迅速传遍，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接主的荣临。看启示录3:18-19，证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意象。同时本会中一切坚持不冷不热、不肯悔改发热心的，或趋向于冷淡，或者接受和传讲似是而非错谬道理的，不肯在圣经的真道上与主内同工同道，进一步同归于一的人，必将从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看启示录3:15-16，证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异象。这里所说的吐出去，开始阶段主要不是指离开教会，而是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正如华爱伦在证言精选中明确指出的，对于现在一般漠不关心之人，基督的警告乃是，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3:16，这里所形容的从他口中吐出去，意思就是，他不能将你的祷告或你口头上的爱献于上帝，你对于他圣道的讲解或你属灵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蒙他认可，也不能在上帝面前提述你的宗教活动而为你求恩。证言精选第三册第一篇末了第二段。又如在另一篇证言中指出，我们除非天天在积极的基督徒德性的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出圣灵在晚雨中的显现。也许圣灵可以下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意为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给牧师的证言507页。至于那些毁谤本会被盗堕落，上帝不能使用了，甚至毁谤本会变成巴比伦已被主吐出去了，并且分裂出去另建组织，在所传的圣经真道中掺杂片面极端错误，甚至传讲严重谬道却自称为上帝真渔民的人，希望他们悔改自己的毁谤和分裂本会的错谬言行，放弃错误极端的道理，与本会中上帝忠心爱主的渔民在圣经的真道上同归于一，一同准备和恳求晚雨复兴的来到，否则一定不可能接受晚雨圣灵的浇灌。看证言精选第二集，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预言之灵论到本会的重要证言，并严厉谴责一切想要分裂本会者。正如华爱伦在1893年所写的， 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一文中所指出的。多年以来，我曾做过见证，如果有人起来自称拥有大光，而同时却主张拆毁主祭他人间代表所已经建立的，这等人乃是大受欺骗，而不是站在基督的立场上与他同工的。那些坚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巴比伦，或说有些部分是巴比伦的人，他们最好是留在家里，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该传的是什么信息。他们不但没有与神圣的代理者合作，预备一等人可在耶和华的大日站立得住，反而是与那日夜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者采取了统一的立场。在教会中虽有邪恶的事存在，并且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到世界结局之日，然而在此末后世代中，对于被罪恶污秽并堕落的世界，教会仍不失其为世界之光。这个软弱有缺欠需要责备警告和劝诫的教会，乃是基督在世上所最关心的唯一目标。世界乃是一个工厂，借着神人双方代理者的合作努力，耶稣正施行他的恩惠及神圣慈悲，在人心中从事试验的工作。又说，上帝在地上有一个教会，高举被人蹂躏的律法，并向世界指明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羔羊。教会是基督丰富恩典的托管者，借着教会终必彰显出上帝对世人最后的丰盛之爱，使世界被上帝的荣耀所光照。基督祈求上帝使他的教会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这祈祷终必得到应允，圣灵必沛然大降，不断地供应上帝的子民，他们要在世上做见证，证明上帝使人得救的大能。又说，那些号称是受上帝的引领及教导，却又同时传扬自己个人的信息，从事特别的工作，破坏上帝历年所建立的，这等人不是实行上帝的旨意，须知这些人乃是站在大骗子的一边，不可信从他们，他们乃是站在上帝及真理的反对者一边，应当远离他们，不可与他们的信息有份，不论他们是多么的善于引用证言来捍卫自己，也不可接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是上帝所交给他们去做的工作。以上引自《证言精选》第二集《渔民教会不是巴比伦》1893年。怀艾伦在1890年曾说，你可能从论到恩门关闭，论到在上帝子民中有摇动的证言中拿出几段，试图证明从这些子民中会出来一群更纯洁更圣洁的子民，这一切正中了仇敌的诡计。假如很多人接受你所提出的这些观点，谈论他们并按照这些观点行事，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中所已经出现的最狂热的兴奋，这乃是撒旦所要的。信息选粹第一册179页1890年。怀艾伦在1893年又说，主从来没有给你这道信息，就是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为巴比伦，并号召上帝的子民从他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我确知主疼爱他的教会，他指教会必不至于被破坏组织而成为各自独立的分子。这种言论，指称本会为巴比伦等，毫无根据， 也毫无迹象足以证明会有如此的结果。信息选粹第二册63页、68页、69页1893年。我告诉你们，我的弟兄们，主有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可以借着他做工。当任何人从这个守上帝诫命之百姓的有组织的团体中分离出去，当他开始以人的尺度去衡量这个教会，并开始发表反对教会的观点，那么你们可以确知，上帝没有引导他，他是在错误的道路上。以上选自信息选粹第三册17页18页1893年。怀艾伦1902年在教会证言中又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是上帝特选的百姓，与世人有分别，他已经用真理的大斧把他们从世界的实况中凿出，使他们与他自己联合，他已经使他们充任他的代表，并呼召他们在救恩的最后工作中做他的使者。上帝已将空前最丰富的真理和最严肃而可畏的警告委托他们去传给世人。以上选自教会证言卷七138页1902年。在1905年又写道，主已经说过，在我们开始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应当温习过去的历史。他指主为末世所发的每一项真理都应该传扬给世人听，他所建立的每一根柱子都应当予以巩固。我们现今不能离开上帝已经建立的基础，我们现今不能参加任何新的组织，因为这是等于叛离真理。选自怀氏活页文读论教会之一1905年。1908年就是怀艾伦去世前七年，又奉命写道，我被指示对全世界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说，上帝已经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为属他的独特的珍宝。他已命定他在地上的教会要在圣灵和万军之主的劝导里完全团结一致，直到世界的末了。信息选粹第二册397页1908年。怀艾伦的儿子 W.C. 怀特的陈述中也提到，我告诉他，这里的他是 Mrs. Linda Scott， 母亲多么关心渔民教会的经历，并他积极的教导说，上帝不会允许这个教派完全叛教，以至于会有另一个教会出现。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12年11月30日，最新修订精简于2015年1月14日。详细的内容请参看以下三篇文章，71、72、73题。